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二节。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来阐述什么是神的安息，这个安息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，但是旧约的以色列民都没有得着。那些跟随摩西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却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民，他们根本没有进应许的迦南美地，他们没有得着真安息。就是跟随耶稣亚进入了美地的以色列民，一直到了大卫的时代，他们虽然在美地得着了产业，不再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没有安家的地方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得着真正的安息。我们来读九节和十节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在这里作者就下了一个结论，神所应许那真正的安息，或者这个作者给他另外起个名叫做安息日的安息，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得着，却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。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呢？作者就下了一个定义，神是在安息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而在这个安息日的安息，神的子民也要歇了他们一切的功，这样才能够有真安息。我们知道旧约是一幅图画，这幅图画都是预表，到了新约才是实际。我们尝试有系统的来看一下预表与实际的对应，而借着这样的对比，我们尝试来明白到底在新约什么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奴役，就预表人在世界里被撒旦奴役，法老是用埃及的政权来奴役人，而撒旦是用罪和死的权势来奴役人。以色列人经过逾越节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就预表世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受洗了，就在地位上离开了世界的权势。以色列人因着不信的恶心，在旷野里看了很多神的作为，却不认识神的法则，以至于就在旷野漂流40年，最终都倒闭旷野。就预表有一些基督徒在受洗之后不能够持续起初的信心，虽然认识神的作为，却没有进一步认识神的法则，以至于他们的魂是漂流的，没有能够找到安身的家，他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安家在教会中。这些人都是蒙恩得救的，但是得胜的却不多。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没有进迦南地的都是不得胜的，因为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也都没有进迦南地。但是大体上来说，新约的基督徒如果受洗之后不能够稳定的在教会中聚会和侍奉，他们很难成为得胜的基督徒。随着约书亚过约旦河进入美地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预表圣徒相信得救，经过受洗又走过旷野，老我受到某些程度的对付，并且埋在约旦河里，新我就能够在基督的带领之下进入了，并且安家在教会生活中，已经比受洗之后不聚会的基督徒好得太多了。但是他们还不一定能够得到真安息，因为真安息是完全放下自己的功，能够来负主的轭，背主的担子，在他身上只有主的工作，没有自己的工作，这样的人才能够享受真安息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作者就向希伯来的圣徒说话，也是向今天在教会中聚会 在教会中侍奉，并且安家在教会中的圣徒说话。作者鼓励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矛盾的信息，那安息就是要歇了自己一切的功，可是又要竭力才能够进入那安息。竭力和歇了功正好是相反的，我们该怎样竭力进入那歇了功的安息呢？真正的答案在12节，但是那一节经文是要完全改我们观念的答案。有许多解经家拘泥于自己的神学架构，因此提出了许多扭曲的解释，目的是要合理化他的神学架构，要保存他的神学架构。因为有这么多许不同的解释，使得12节成为圣经中最具争议的经节之一。因此我们在进入12节之前，要先加一些铺垫。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二版翻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英文的圣经都是翻成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。 这里用的词是 soul 不是 heart， 是魂不是心，因此比较准确的翻译是你的魂里必得享安息。而魂里安息的秘诀就是要负主的轭，背主的担子。我们的灵里面有圣灵的内住，在灵里安息通常都不是问题，而我们的魂里就包括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意志。这些魂里的功能经常受到与体接触的世界的影响，因此也常被肉体的私欲牵引，会喜爱一些世俗的东西，心思也接着被影响，用理智去合理化一些不该喜欢的事物，以至于我们的意志左右摇摆，这样我们的魂就没有安息。因此那真安息是要歇了自己的功，就是要停下自己天然的挣扎和努力，尤其是那些连于肉体和私欲的事物，要学主的样式，负主的轭，背主的担子。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实在不容易停下来。人的天然是如此的强大，天然想要做的事情很难阻止。因此希伯来书作者劝我们要竭力。注意，这里竭力不是叫人竭力停下天然，因为那根本做不来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告诉自己竭力不要去想一些你不该想的事，或者竭力不要吃一些你不该吃的东西，也许一两次有功效，但是根本不可能持久。因此作者是要我们竭力持守一些正面的事物。在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要有两个坚持到底，两个坚持到底都是我们竭力要做的事。第一个是在三章六节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个翻成将盼望的把握和夸耀坚持到底。我们都盼望有一天能够跟随我们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进入荣耀里，我们对这个盼望要有把握，并且经常对身边的圣徒诉说，能够把这个盼望坚持到底。如果我们这么竭力，我们就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家。第二个竭力是在三章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个竭力是要一直坚持起初的确信，这个信心要帮助我们支取基督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，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上、在性情上和在彰显上有份于基督，成为基督的同伴，甚至成为基督的同伙。到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负主的轭，能够担主的担子，我们的魂也就能够得享安息。接着我们来读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 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因为竭力进入那安息的确是难，作者就在圣灵的启示下写出这一个美妙的经节。原来进入真安息的诀窍是要把魂和灵分开，只有神的道能够帮助我们分开魂和灵。在这里我们先要谈一下人的构造。在神学上讨论人的构造，不论是二元论或是三元论，经常会使用一些哲学和文化传统上的论点，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都先放在一边，我们简简单单的从圣经的经文来看，这是神最直接的启示和说话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保罗祝福帖撒罗尼迦的圣徒，盼望他们能够全然成圣，就是他们整个人，包括灵与魂与身子，都能蒙神保守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个完整的人有三方面的讲究，有灵、有魂与身体。身体是我们接触物质世界的凭借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的经验，因此身体和灵和魂的区别不需要多说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但是灵和魂的分别就不容易。尼托森弟兄在《属灵人》这本书中把圣经中提到魂和灵的经文全部找出来，并且把魂和灵的主要功用归纳出来。魂有三个主要的功用，就是情感、心思和意志。情感照着你的天性告诉你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人事物，而心思就在你的理智中来考虑事情，意志就是在平衡情感和心思之后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。魂我们是相对清楚的，灵则是人与神沟通的凭借。人的灵里面也有三个主要的功能，良心、直觉和交通，而这三个功能是与魂中三个功能相对应的。良心对应于意志，直觉对应于心思，而交通对应于情感。这一节经文就把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做对比，就说出灵是包括在魂里面，像骨髓包含在骨头里面一样。当然在最外面还有人的身体，身体的行动是被魂支配的，碰到的事情魂中的情感通常是最先启动，让你知道你喜欢或者不喜欢。接着人的心思就会开始衡量，做了会有什么后果，不做又会有什么后果。心思和情感达到某个平衡点之后，意志就会出来做决定，到底要不要做，或者到底要怎么做。因为每个人天然的性格不同，他们考虑最终达到的平衡点也不同，做出的决定自然也就不同。当初在伊甸园，神告诫亚当，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而亚当吃了之后没有立刻死，亚当又活了900多年之后才死。原来神说的死是他的灵死了，就是说他的灵没有功能了，不能够再和神直接交通了。亚当接着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所有亚当的后代生下来都是灵没有功用的，只剩下灵里面一点点良心的感觉。因此没有得救的人是相对的简单，因为他的灵没有功用，他的魂就根据身体的需要和欲望来考量。而在人外面有撒旦建构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的系统在约翰一书2章16节就把它分为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。这也正好对应了人魂里面三方面的需要，就是情感、心思和意志。 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活在撒旦建构的世界系统中，他平衡自己身体的需要和这个世界系统的规则，就产生了一套情感心思意志运作的模式，而这个模式就成为这一个人的精神世界，是完全与神无关的。因为人的灵是死的，还没有被点活。很特别的是，宗教也是这精神世界的一部分，宗教是人思想的产物，而神是在宗教之外，神是高于宗教的。当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，那里说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，或者也可以翻成赐生命的灵。这个灵进到人的灵里，点活了人的灵，人的灵就得着了生命。人的灵是在人的魂里面，而灵与魂之间的界面就是良心，灵可以通过良心来影响人的魂。人的魂本来是受体支配的，而体又被这个世界系统影响，这就构成了救人。但是蒙恩得救之后，人的魂也可能被人的灵影响，而人的灵是被内住的圣灵支配的，这一个就是新人。这个时候人就真的很复杂了，魂可以随从肉体，魂也可以随从圣灵。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7节就说，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。这版翻成情欲这个字，英文是 flesh， 所以也可以翻成肉体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与肉体彼此为敌，并且一直相争，要得到魂的主导权。当人的魂顺从了肉体，就是死；当人的魂随从圣灵，就是生命平安。这样人才能够有真安息，因为人的魂已经习惯了接受肉体的主导，因此经常分不出这个主导是来自圣灵还是来自肉体，因此需要把魂和灵分别开来，而这样的分别就需要神的道。这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说出神的道是满了生命，并且能够用生命来点活人，赐给人生命的，它给人带来生命的知觉和感觉。约翰福音6章63节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，又带来丰富生命的感觉和知觉。神的话还是有功效的，因为神的话满了能力，能够带来运作，并且带出运作的果效。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以弗所书6章17节，把神的道比作圣灵的宝剑。剑是有两面的刃，刀是一面刃，因此刀只能够做粗活，砍木头、剁鸡块等等。剑是两面刃，可以做细活，很精准的刺入、破开，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更精准，因为是圣灵持剑来做分别的工作。神的道就是圣灵锋利的剑，能够刺入骨节，打开骨头，不能露出骨髓。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。魂和灵的分别也是一样，神的道能够刺入魂的深处，打开人的魂，而露出包在魂里面的灵。因为灵包含在魂里面，就像骨髓藏在骨头里面一样。为什么要刺入破开魂而露出里面的灵呢？就是要把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辨明。思念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逻辑、我们的推理，这是我们魂中的主要部分。冲动的人容易感情用事，而一个成熟的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经由意志做出决定。思念就是我们经过一定的思考模式最终产生出来的思维。主意这个词，英文的圣经 KJV 翻成 intent， ASV 翻成 intention， NIV 翻成 attitude， 其他的意思是态度、倾向或者动机。 主义就是产生思念背后的原因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魂可以被圣灵主导，也可以被肉体主导，这个主导的因子就是这里的主义。只有将人的魂刺入剖开，才能够辨明魂中的心思是被圣灵支配还是被肉体支配。一个成熟的属灵人，他的灵很明亮很清澈，能够把圣灵的意思很清楚的，不加上任何杂质的，经过良心传到人的魂里。这个从圣灵来的主义就能够影响魂的心思，产生出合神心意的推理，最终再由意志做出决定，做出决定后就由身体来产生行动，是一个属灵人他运作的模式。如果你有一些理工背景，灵魂体的运作是很容易解释的。发现运动定律的牛顿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发明了微积分，就是要来描述加速度、速度和运动轨迹之间的关系。一个属灵人他身体行为的轨迹的微分，就是他魂中心思的推理，就是经解说的思念。而这个魂的思念的微分，就是他灵中的主义。这是很丰富的一节圣经，今天我们还会继续加上一些例证，盼望我们对于魂与灵的分别有一些大概的认识，因为这是我们得着真安息的诀窍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何等盼望我们的魂中都能够得享安息，都能够负你的轭，背你的担子，停下自己的工作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，让我们承认经常是掺杂的，魂中的思念也经常有肉体的成分，以至于我们行出来的经常不讨你的喜悦。帮助我们认识灵与魂的区别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来做分别的工作。谢谢你，你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在我们的魂中做洁净的工作，做圣化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